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4月21号星期五，祝您周末快乐。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有10分钟的新闻，然后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之后将再次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里，与您分享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第二部分。然后在善恶一念间栏目里，请听妹妹认真抄写李大师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好，听众朋友，下面就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首先要告诉您，天安门是最大的摄影棚。
听众朋友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北京的天安门，很多中国人都去过吧？可是您知道吗？天安门是中国最大的摄影棚。2001年的大年除夕，天安门广场燃起了自焚之火，中共立刻声称是法轮功学员所为。但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节目中播出的自焚录像却是漏洞百出，有人就是从电视画面中看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和导演的惨剧。我们来看看几个非常明显的漏洞。首先，我们知道汽油着起火来温度能达到500多度，可所谓的自焚者王劲东全身烧伤却能做得稳如泰山。有观众说，做菜时一点热油溅到胳膊上都会烫得一跳老高，那自焚要是真的，王劲东早就在天安门大广场上又蹦又跳了。第二个漏洞是，自焚者王劲东的衣服被大火烧破，可两腿间装有汽油的塑料雪碧瓶却翠绿如新，最容易燃烧的头发也完好无损。有人做过试验，装着汽油的塑料瓶如果点燃，5秒钟瓶子会开始变软，7秒钟收缩变形，10秒钟就会缩成一个小疙瘩。而如果里面还装有汽油的话，汽油会发生爆燃，并且当时站在王劲东身后的一个警察手里拎着一个灭火毯，等王劲东喊了一句口号后才把灭火毯搭在他头上。从这些可以看出，这明显是在摆拍。第二年年初，参与炮制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央视记者李玉强到河北省法治教育培训中心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座谈。有法轮功学员问他，王劲东都烧成那样了，他两腿间夹的盛汽油的雪碧瓶子咋不变形？李玉强面对下不来台的窘境，他才承认王劲东腿中间的雪碧瓶子是他们放进去的，此镜头是他们补拍的。此外，北京晚报曾报道，每一个自焚者身上的火是由3-4个警察扑灭的，那么给5个自焚者救火 得需要多少个灭火器呢？可是谁又见过在天安门有警察背着灭火器，拿着灭火毯巡逻的呢？如果是突发事件，就表明警察事先肯定是不知情的。可是警察是怎么做到在90秒的时间内携带大量消防设备出现在摄影镜头中的呢？这个疑问2012年时被一位辽宁知情人解释了。他说，我的一个朋友自焚案发生的时候是武警的排长，他告诉我当时他参与了那件事的排演，拿着灭火器在金水桥下站了一天，给冻得够呛。最后我们引述一段专业电视人的分析。希望之声的记者曾经采访纪录片《七世为火》的制片人李军。李军作为专业的电视人，他分析说，天安门广场那么大，自焚的时间最多也就是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内，我到哪儿去拍啊？所以当时看到那些镜头，包括王敬东的镜头在地上喊，包括那个小女孩在喊妈妈，这种镜头从我们电视专业角度来讲是不可能拍到的。所以这种镜头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是在演戏。听众朋友，以上种种漏洞足以见证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江泽民集团自导自演的一场惨剧，目的是让中国人仇恨法轮功。天安门就这样成了中国最大的摄影棚。
接下来为您播报十分钟的新闻。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法轮功学员赵庆平遭网判6年，李东菊被网判上诉，大庆市法院偷换律师，案中结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市法轮功学员赵庆平女士去年7月被警察绑架，日前赵庆平被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勒索罚金20000元，赵庆平决定上诉。现年51岁的赵庆平是原哈尔滨华宇制药集团有限公司职工。去年7月，赵庆平和婆婆在家中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她婆婆当晚被放回，赵庆平被劫持到哈尔滨市非法关押，之后赵庆平被五常市检察院非法批捕。今年3月13号，赵庆平遭哈尔滨市阿城区法院非法庭审，律师为他做了有理有据的辩护，指出修炼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法轮功书籍印刷品也是合法的，警察非法查抄的所有物品均属合法私人物品，要求无罪释放赵庆平。法庭当庭没有作出判决。近日获知赵庆平已被阿城区法院非法判刑6年，赵庆平决定上诉。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大庆市法轮功学员李东菊女士去年7月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后来李东菊被中共法院网判5年半，李东菊上诉。今年4月13号，家属询问索聘律师案件进展情况，律师与相关部门沟通后得到的答复是二审已经结束，维持原判，并已结案。去年7月12号，大庆市各地公安按名单没有出示任何合法手续，直接上门绑架100余名法轮功学员并非法抄家。据警察说，这是全省统一下的绑架名单，9个月前就已开始跟踪录像，1周前就已对各家布控，7月12号统一行动。只要翻抄到与法轮功相关物品资料，即视为所谓的证据，以此对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留及进一步构陷。当天李东菊被蹲守的高新区公安分局警察绑架并抄走法轮功书籍及真相资料等物品，后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同年12月，李东菊被法院网判5年半。李东菊上诉后，家属和索聘律师全程没有收到任何通知，对上诉案件的发展始终不知情。 之前，索聘律师要查阅卷宗时，被法院各种理由拒绝，更没有机会参与过一次为受害人辩护。法院方面声称，他们已为李东菊指定了两名律师，辩护名额已满，没有使用家属所聘用的律师。法院方面知法犯法，擅自拒绝家属所聘律师，全程隐瞒案件发展，践踏法律，暗箱操作。4月14号，李东菊家属透露，接到有关部门告知，已结案并于近期将李东菊送往黑龙江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强行执行他们的违法行为。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神韵三大洲巡演，各界精英赞福泽世界；爱尔兰领馆前女儿呼吁营救母亲，意愿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4月10号至17号，神韵艺术团在美国纽约、乔州、斯波坎、费城、麦克艾伦、意大利佛罗伦萨、乌迪内、英国伦敦、法国蒙彼利埃、以色列特拉维夫和新西兰惠灵顿等城市共演出41场，让欧美各国主流人士经历了一场史诗般壮丽辉煌的视觉飨宴。许多欧美精英主流看完神韵演出后，不约而同发出这样的赞叹：神韵演出把我们和造物主联系到了一起。4月中旬，神韵的三个团分别在英国、法国、意大利同时演出，连连创下票房售罄的记录。4月份的特拉维夫含有雨水，神韵在这里的演出期间雷电交加，雨水随之而来，被观众称作是上帝带来的祝福和恩典。美国宾州州长夏皮罗、费城市长肯尼、美国联邦众议员罗切斯特、宾州参议员威廉姆斯等各级政府官员也发来贺信和褒奖，以表彰并祝贺神韵艺术团在费城的第16年演出。新西兰的三位国会议员戴维西摩、毛润飘、马克卡莫隆和惠灵顿市市议员瑞庄先后发函致信给神韵艺术团和主办方，欢迎神韵回到奥克兰，并祝愿神韵艺术家们演出成功。前意大利国会议员、参议院文化委员会主席马里奥·皮托尼4月15号晚观看了神韵纽约艺术团在意大利乌迪内剧院的演出。皮托尼认为，神韵是一场精彩的演出，演出令我着迷，一场演出能够涵盖5000年历史的想法真是不可思议，这是我们欧洲人所没有的，神韵满足了我所有的期望。皮托尼表示，真善忍是西方和东方通用的普世价值，东西方共存正是基于这些价值观。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4月14号晚在伦敦观赏了神韵演出，他认为演出震撼人心，强调了精神信仰的重要性。他希望中国人能了解中共对中国传统的迫害，并表示演出揭示了中共政权对法轮大法和中国古老传统的迫害。他展现的这些价值不仅仅是法轮大法的原则真善人，也是普世的准则，所以演出是非常震撼人心的。演出有力地提醒了人们，除了物质生活之外，精神信仰的重要性。无论你信仰什么，人的心灵和身体是一样重要的，这是神韵传递的一个明确信息。据明慧网报道，4月17号，爱尔兰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举行新闻发布会，法轮功学员李松元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他的母亲岑华女士。爱尔兰众议员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来到现场声援。李松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4月14号，我的母亲岑华遭到中共警方绑架，她在中国正被非法拘留，这一切仅仅因为她是一名法轮功修炼者。岑华是北京对外经贸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今年二月份退休。岑华自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 岑华按照真善人的原则严格要求自己，工作认真负责，深受学生的喜爱。4月14号，岑华被警察绑架到北京市朝阳区校官派出所，原因是被怀疑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爱尔兰众议员理查德·博伊德·巴雷特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中国政府和当局对法轮功学员实施了极其残酷的迫害，这场对数以百万计的修炼者的迫害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和确认，他们中的许多人常常遭受肆意绑架、拘留、监禁、酷刑折磨，中共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中国当局竟会如此折磨民众，这实在令人震惊。这样对待法轮功学员是对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的侵犯。我紧急呼吁中国当局和政府释放岑华教授，停止对数百万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种剥夺基本人权的行为必须结束，中国政府必须尊重最基本的人权和公民权利。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0172万。
请听时事评论，上天为何灭中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1月5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众都在讲天灭中共，这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社会主流认识。俗话说，民意反映天意。那么，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老天为何要灭中共呢？首先，中共的理念是反天、反地、反人类，因此他敢于喊出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理是中国人传统的最高信仰，无论哪个政权都不敢逆天而行，历朝历代身份最高的皇帝也都是在天理之下的天子，而共产党却不信天理，他宣传的所谓人定胜天，灌输党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一切得服从党，也就是一切围绕着中共统治的需要，党可以随时调整政策，过程中无论造成多么严重的人祸，党永远要说自己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另外，中华传统文化认为，人的本质是有道德的，具体说就是够人格才能当人，不够人格就得受罚，完全失去人格就得杀头。那么在宇宙善恶有报的根本规律作用之下，这一切都建立在重视人性、重视道德这种定义方式的基础上，是顺天理的。但是共产党对人类的定义是源于进化论的假说，认为人是高级动物，所以就出现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理论。而这一点正好符合中共占天斗地的斗争哲学。回头看看中共篡权后的70多年来，发动了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运动，包括土改、公私合营、大跃进、反右、文革、六四屠杀、迫害法轮功等等，包括当今在疫情中的极端政策，就是基于中共的斗争哲学而实施的。在与天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人们的信仰和传统，在与地斗的过程中，中共破坏了中国自然和生态环境，而在与人斗的过程中，中共频频向百姓挥舞屠刀，在历次运动中杀害了超过8000万的中国人，特别是1999年7月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大法及其修炼者的残酷迫害，甚至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再加上多年来中共用假恶报来对抗普世价值真善忍， 将中国的社会道德带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境地，这一切都注定了天灭中共的最终结局。那么，天灭中共是个什么概念呢？中共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个体，它是由千千万万个党员、团员和少先队员组成的。那么，天灭中共的时候，自然也就要清理所有参与中共各个组织的成员。2004年11月，其书《九评共产党》问世，直接指明了共产党的本质、历史、对中国以及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与危害。此书的广泛传阅，帮助大量民众认清了中共的邪恶本质。而且，这么多年来，法轮功学员风里雨里、酷暑寒冬，到街头巷尾告知人们真相，这一切都是上天在乱世中慈悲挽救的展现。而天灭中共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正在兑现中的巨大天象。自从2020年中共病毒爆发后，上天清理中共的速度就一直在加快，尤其是2022年年底，在中共毫无预警的情况下突然开放后，疫情海啸就地掀起，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同路人。在疫情中丧生的人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文艺界红色名人和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等。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曾经在2020年3月的《理性》一文中指出，瘟疫本身是神安排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李洪志大师还说，但是目前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神佛的慈悲是宏大的，但是与威严同在，所以不承认天理、自居于天理之上的共产党一定会被上天所淘汰，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规律。希望所有曾经被共产党迷惑的人，曾经为了利益和权力而加入他、配合他、为他站台的人们，能够及时主动脱离中共，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不为中共当陪葬，从而在瘟疫过后能够迎接光明美好的未来。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评论文章《上天为何灭中共》。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从2022年12月7日疫情封控全面放开后，疫情海啸持续蔓延，全国各大城市的医院与火葬场尸体横陈，殡仪馆前大排长龙，甚至出现了火葬场一炉多尸，民众当街焚尸，大型食品冷库被用来存放海量的尸体，以及中共在多地大规模扩建殡仪设施的惨烈场景。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同一个村庄多家在同一天办丧事， 也已经成为常态，很多地区新增添了大量的坟墓。由于中共极力掩盖染疫死亡人数，这场瘟疫到底有多少人丧生，外界从各个角度推测估算都难以得到一个确切的数字。就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时候，2023年1月15日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开示，三年多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李洪志大师揭示出的天机令世人感到震撼震惊，因为这个死亡规模可以说超过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次的大瘟疫。事实上，2022年7月，上海公安局资料库泄露，引发了海内外舆论的关注和报道，而这个泄露出的资料库显示出，全国的人口大约只有 9.7 亿。另外，2021年，海外各大媒体报道，中共公安部内部数据显示，中国现存身份证只有大约 7.8 亿张，而全国16岁以上的人口占比大约为 81%， 而在中国，只有达到16岁的公民才会被强制申办身份证。那么按照这个比例来推算，可以得到全国人口总数为 7.8 亿除 81%，约等 9.6 亿，这就跟上海公安局泄露的 9.7 亿人口吻合上了。也就是说，中国人口少了4亿这个真相，从多个角度都可以得到印证。那么，为什么有人感受不到死了那么多人呢？甚至对这个数字感到震惊呢？这主要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中共极力隐瞒疫情中的死亡人数，中共搞的极端清零、极端封控，特别是在全国各地大规模的扩建方舱，强行打乱了社区的联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有的人在方舱里死了就被拉走了，甚至有的还没死就被拉走了，到底拉到哪儿去了，人们也不得而知。到底死了多少人，一般人很难知晓。有视频显示，一个新疆官员在开会时对内部人讲，封控和清零才能掩盖真实的死亡人数，党说死几个，那就是几个。另外，长达3年的时间跨度，将这场灾难的惨烈程度给稀释了。公开资料显示，全中国大约有38,774个乡镇，按3年1095天来算，4亿除1095天除38,774个乡镇，相当于平均每个乡镇每天死亡人数不到10个人。而一般说来，一个乡镇少则十几个村，多则数十个村，这意味着一个村平均好几天才会死一个人，这还是刨去了全国数百个大城市，只按农村来算的。要是算上城市里死的，农村可能平均半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才死一个人。因此，3年死4亿人，并不会有太明显的感觉。再一点，染疫死亡者的分布并不是非常均匀，这也会造成人们的感受不同。对一些地区来说，一个小区的老人都快死光了，有的地方一个村一天就死很多人，还有的一个家庭几天之内就死去好几个亲人。而对于另外一些地区来说，可能自己的楼层里或者街道上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作为被蒙蔽的民众来讲，只要事情没有发生在自己和亲友的身上，就不会有那种强烈的感觉。因此，信息的封闭以及灾难的不均匀分布， 会造成人们出现一个国家两个世界的错觉。早在中共病毒爆发之初，李洪志大师就在《理性》一文中开示，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这样的瘟疫是有目的、有目标而来的，它是来淘汰邪党分子的，与中共邪党走在一起的人的。确实的，自2022年11月30日，中共在人中的邪恶总代表江泽民死后，上天便开始了大规模清理中共成员。在这波疫情海啸中，我们可以看到，病毒如同长眼睛一般，直奔中共党员和亲共名人而来。疫情中的大量死者当中，很多都是中共高官、公检法司人员、文艺界红色名人、艺术家以及学术界的中共专家等。目前，中共病毒仍在加紧肆虐。在这个紧急关头，李洪志大师还开示，这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这意味着接下来的疫情还会带走1亿人。李洪志大师将这个宝贵的天机开示出来，这是上天在开恩，在慈悲挽救，好让迷中的世人能够有机会及时做出正确的选择。如果人心转变了，向善了，那么上天就很可能会网开一面，事情就有可能会向好的方向发展。李洪志大师还告诉弟子如何在危险中救人。李洪志大师说，如讲真相、三退、真心念真言，都是最好的灵丹妙药，救人的办法。在天灭中共的天意正在兑现的当下，当法轮功学员冒着被抓、被打、被判刑、被活摘器官的危险，劝您三退，告诉您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时候，请您万万珍惜这份宝贵的机缘啊。祝愿您和家人都能躲过瘟疫，平安走向美好的未来。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功真相节目。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三年疫情死了4亿人，更大规模瘟疫将到来。接下来我们将与您分享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故事，今天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第二部分。一，患家族肝炎病，兄妹5人救我还活着。二，我只做了这么一点事，小三阳肝病就痊愈了。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肝病分为甲、乙、丙、丁、戊这5种，其中乙肝是感染人数最多的一种。乙肝可能会恶化为肝硬化、肝癌，是医学界目前仍然不能完全治愈的疾病，但是有一些人呢却不治自愈了。在这个系列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些致命肝病神奇消失的真实故事。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看来自河北的一位退休教师罹患家族肝病的故事。我叫张国清，是河北保定满城县南韩村镇大古店村的退休教师。我曾经多病缠身，更严重的是我有家族肝炎病。我原有弟兄5人， 但是已有四个人相继去世，其中三人就是死在了肝炎上。1993年我也被确诊为严重乙肝，那时我肚子胀，吃不了饭，人越来越瘦，行走无力，直到最后下不来床，身上多处长褥疮，说话费劲儿，睁眼困难，只有呼吸还不费劲儿。全村人都知道我快死了。就在我生命垂危之际，我的一位亲戚向我介绍法轮功，也帮我请了两本法轮功书，还有大法师父的讲课录音带。当时我身体虚弱得很，没法自己看书，只能听录音。我听着感觉特别好，明白了很多以前不明白的事情，而这些都是从来没有听人讲过的。这让我顿时感觉自己没有白来世上，死了都不遗憾。我白天听，晚上还接着听，听着听着，我不知不觉的吃东西觉得香了，也能看点书了，慢慢的竟然能坐起来了，后来能下地站一会儿，渐渐的我也能做几个简单的法轮功的练功动作，感觉身上有劲儿了。这个过程也就一个月左右，我想光听录音看书就能好病，太神奇了。因此我就一心想找法轮功练功点儿去学练功动作。1999年正月初三的早上，我在家人的搀扶下来到了练功点。我穿着皮袄，戴着毛帽，脸又黑又瘦又黄的样子啊，真是挺吓人的。我身体很虚弱，只好扶着凳子看别人练。晚上家人搀扶着我去学法，从此我正式地走入了大法的修炼行列。我的老伴儿天天陪着我去，就跟着学法练功，他也走入了大法的修炼行列。在我练功学法正式修炼的12天后，也就是正月十五那天，我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起去弘扬大法了。当时围观的人群中有一个小孩看着我说，你看这老头那时候快死了，现在又练功了。法轮大法真真切切地给了我第二次生命。练功时间不长，我就像换了个人，脸色变红润了，吃饭香多了，能干些零碎活了。李大师对我有救命之恩。一晃眼，我修炼法轮大法已经近30年了。练功以后，我的身体一直都很好，白白胖胖的。一个多年不见的老同事见到我之后，惊讶地围着我转圈，一边看一边赞不绝口地说，你的身体真好啊。我幸福地告诉他说，这都是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的缘故啊。听众朋友，张国清兄弟五人已经有三人是死在了肝炎上。在这种家族肝炎病史的阴影下，张国清年纪大又得了肝炎，压力该是多大呢？然而这个垂死的老人在数十年后还白白胖胖地活着，这不就是法轮大法在他身上显现的奇迹吗？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一个乙肝小三阳患者的故事。我出生于1986年，六七岁的时候检查出我患有乙型肝炎。因为家里穷，每天都在为了温饱而奔波，哪有钱给我治病，更何况也治不好。大概在我19岁的时候， 到医院检查发现，我已发展成了乙肝小三阳患者。这就意味着我的病情加重了，必须通过吃药控制。我清楚地记得吃了一段时间的药之后，我身体出现了药物的副作用反应，我胃痛、恶心、生理期不正常等。最后我把药停了，想说就听天由命吧。这样过了几年，2013年的时候我怀孕了。我很纠结该不该留下这个孩子，因为我怕把肝病遗传给孩子。我当时跑了很多次医院去咨询这个问题，可是医生也没有肯定的答案。最后我还是决定留下这个孩子。2014年孩子出生，在他六七个月大的时候给孩子做了检查，想不到一切正常，我觉得孩子真的是太幸运了。由于我是乙肝小三阳患者，一直都没有接种新冠疫苗，但我家孩子2021年9月份要上小学一年级，学校调查家长接种疫苗的情况以及出入公共场所受限制等原因，我就去医院做了相关的身体检查。我原本是想让医院出具施打疫苗禁忌的证明，直到拿到化验单的那一刻，我才惊讶地发现我的乙肝小三阳竟然没了。大家都知道这个病根本没有治愈的可能，何况我又没有治疗啊，这病怎么没了呢？我内心充满了惊喜，不可置信。那一刻我确信了我妈妈告诉我的，在我因为严重副作用停了乙肝药的时候，我的妈妈已经开始修炼法轮功了。妈妈说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的大法，祛病健身效果非常好。我虽然没有跟妈妈一起修炼，但是我一直力所能及地帮着妈妈打印法轮大法受迫害的真相资料，帮助妈妈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无辜遭受到中共迫害的。妈妈说我这样做是大好事，会得福报的。但是我真没想到，无法治愈的乙肝在我身上不药而愈的奇迹真会发生了。我这时也才想到，我的孩子没有从我这传染上乙肝，并不只是幸运呐，而是孩子也是我奇迹康复后的受益者。我在心里一遍遍地感谢大法师父，经历了这么多之后，也终于明白，你为大法所做的一切，大法都会福报于你。听众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系列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致命肝病神奇消失。听众朋友，听完这个故事，您是不是也想到了善有善报这句话呢？善恶有报这个现象有时候是不容易看到他们彼此间具体的联系的，这是因为人的社会是一个迷的社会，人在迷中，这样更能看出人的内心是如何的。就像故事中的主角，他并不是为了得福报才去帮助讲大法真相，也因此他的善良就能够获得更有福的回报了。法轮大法神奇殊胜，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显奇效这个系列节目中所讲的事例，仅仅是大法威力在世俗层面的一个小小体现。法轮大法能给人类带来世间的福祉，而法轮大法的神奇和殊胜更是为了让人返本归真。
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发表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在全世界引起巨大反响，得者喜之，闻者寻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栏目，让我们来听听妹妹认真抄写李大师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的故事。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中国新年前夕发表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文章在各个国家的民众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得者喜之，闻者寻之。我们和您分享在明慧网上刊登的两则来自中国大陆的故事。我妹妹很有思想，也很有主见，经常问我一些问题。我因为坚持练法轮功遭受迫害，这期间妹妹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和帮助。前几天她来我家聊天的时候跟我说，她那退休不久的亲家母去了趟原单位，得知疫情期间单位里死了40多人，本地没有报道这些消息，我听到后也没有感到意外。那是一家中共的军工企业，工资待遇极高。妹妹以前智慧地跟亲家母讲过一点法轮功的真相，但是亲家母极力地排斥，可想而知那个单位的员工对法轮功的态度。说起军工企业的高工资，妹妹问我为什么有人挣那么多钱。我跟她说，哎，我刚把师父的经文为什么会有人类背下来，想要从中背诵一段还想不起来了，你多看几遍就知道了，我先给你念吧。随后我拿出自己抄写的经文念了一段。听完后妹妹又问，为什么瘟疫中会死那么多人，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我告诉她，多看几遍为什么会有人类就明白了。没想到妹妹突然说，我也要抄。当时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我自己抄写都抄了2个小时，我就想把自己抄写的经文送给妹妹，她可以改天抄写。妹妹坚持抄写，拿出纸笔认真地抄了起来。抄完后又打开新唐人电视台播报的为什么会有人类视频，对照了一遍他写的是不是准确。第二天中午，妹妹带着她自己抄写的为什么会有人类满意的回家了。下面是一位50多岁的庄稼人讲的自己的亲身经历，语言质朴，发自内心。我姓高，今年56岁，庄稼人。那天我到市里买东西，刚下汽车，迎面就碰上一位看上去有60开外的大姐。她走到我面前，和蔼热情地跟我说，我看你是个实在的人，有个重要事告诉妹子，现在这疫情还挺严重的，咱们这地方死了好多人了，火化厂的工人都累倒了。人是神造的，迫害神佛，迫害修佛的人，那神佛也不保佑这样的人，所以才招来了大瘟疫。接着大姐问我有没有加入过少先队共青团，大姐说要是入过就声明退出这些组织， 想当初入这些组织的时候，举着拳头宣誓要为共产主义献出生命，这发的可是毒誓啊，不能让毒誓兑现，声明退出来才能逃过这一劫。我一听赶紧告诉法轮功大姐，我入过，赶快给我退出来吧。然后他给了我一份李大师写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叮嘱我好好看看，千万不要弄坏，看过之后送给亲朋好友看，这样也能积功德。接着又送给我一个讲法轮功真相的音乐盒，教我怎么用。到家后我抓紧用心看文章，不懂的地方我就多看一遍，这样细致地看过之后我明白了，原来李大师是救苦救难来了。那个音乐盒我一直听到大半夜，那里边全是老百姓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真相，都揭示出来了，中共邪党干尽了撒谎骗人的事儿，我心里整个气呀。我忽然想起来，外甥媳妇和她姑娘还没三退呢，我得领他们去做三退。第二天一大早，我叫上他们俩去市里找那位练法轮功的大姐。见到大姐，我向她说明来意，大姐立刻就给他们俩讲起了法轮大法的真相。这娘俩听得直点头，表示认可，做了三退。大姐把李大师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送给他们，还送了一个大法真相的音乐盒，希望人人都有机会拜读李大师写的文章《为什么会有人类》，文章中的每一句话都是天机呀。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最后是天音静乐，请欣赏歌曲。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周末快乐，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